现在请看有点第二段文字，我先念一遍。地月子四月，朕在位七十载，汝能拥命殉朕位。曰曰，否得田地位。曰，明明阳车路。是系帝曰，有冠在下。曰，虞舜。帝曰，虞文如何？曰曰，古子复完母音向傲，克谢一笑，争争议不各间。帝曰，我其事哉？如欲使冠绝行于二女，离降二女于归瑞，贬平于鱼。帝曰，请哉。这是后代啊，都知道尧舜的政治啊是公天下。什么是公天下呢？把天下不当作自己是家族的这一个一个产物，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把天下当个公的，即使公天下了，天子这个位置啊，不是自己做了之后让给自己的儿子，让儿子再交给孙子，不是如此。他要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啊，让给有能治理天下的这个人，这个人才。这叫禅让政治。那么这一段呢，就讲的禅让，他开头禅让了。这个禅字啊，就是佛法讲那个禅宗的那个禅字啊，就是那个字。不过在这里讲，就让位的让字来讲，它读禅，禅让。地曰，这就是尧帝说了，子子是嗟叹的意思。他在朝廷里边对着一般老臣说了，子先开始自叹一声。四月啊，四月就是派在四方。这个四方诸侯分掌在四，越是比如说这个山的最高的呀，四方哪一方最高的山，就是那边这个越，东西南北东右西越等等四越。这个那么四越就是四方的诸侯，四位诸侯。他说四月啊，朕在位七十载呀， 这个宰呢是各朝代的呀称呼不同啊，比如说在这个尧舜的时候称宰，夏朝呢称这个称这个姬，殷朝称司，周朝啊称年，这有些不同的，夏朝不是称姬啊，称岁，一岁的岁，那么尧舜称宰，夏朝称岁，殷朝称祭祀这个祀，到周朝称年。因此在这里是尧舜时代，在这个在位七十载呀，在位已经有七十年了。那么即使在位七十年的话，年纪已经很老了，你做帝王做天子做了七十年了，那个时代人寿很长啊，尤其是圣人呢，圣人的年龄那可以说是可以活得很久很久啊。那么在位已经七十年了，如能拥命，如就指的四月四方诸侯说，你们之中啊谁能够拥命，拥到拥字讲用命，命是天子之命，天命啊，地这个地的这个命啊，地命什么呢？地命就要做天子啊，这个登上天子之位啊，执行天子之命的。用命这个用到用字讲，用命就是用就是执行的意思。来当天子的意思，当天子就是要执行天子的这个事务了。宣正威呀，这宣正威啊，就是顺到这个顺位，就是顺照我所执行的这个在位的这个位置啊，你就是照样的来登我这个位置。顺到孙子讲，孙子就说啊，好懂的话就照样的像我这样的来登上帝位。这个孙子当然也当做这个孙子讲，孙子宋威就是我让位的意思，这都可以讲得通的。月月啊，那个四方诸侯就说了，否就是不敢承担的意思。德，否德是什么呢？佛就是我不敢答应，不敢答应什么？我这个德了不够啊。四方诸侯都说啊，我们这个道德哪谁都够不上啊，就是佛德。佛一个字呢，也有人得的比，比人的比，比的这种话就是德没有大家看看自己都比不上啊，都觉得自己这个德了太比了啊，没有像尧这个德那样好。田地位，假使说我们这个德就是这个样的不好啊，假使一定要我们来 当天子的话，那就天了地位了啊。天地位就是把这个地的位置，天子的位置就败坏了啊。曰明明阳车漏，那么这个月是尧帝说的。四月既然不肯接任天子了，那尧帝就说了，好吧，你们既然是这么客气，不想接替我当天子，那么你们大家来选举吧。选举什么呢？在朝廷里面选不上，在朝廷选你们几位，你们都不干。那么选好呢，明明养车漏，下面这个名啊，上面这个名啊，当动词讲，名举公开，上面就公开的，公开咱们这个宣布出去啊。名下面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就指的有明德的人。你要选你举那个选举那个人呢，那个被选举的人啊，他要有明德。道德也好，智慧也高，那个名字，你把那个名字养起来，养什么养？你把它提升起来，把它选举出来，养就是举的意思。这个你选这样的人呢、啊，普遍的找啊，就算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呢，在车路，车是什么呢，车是很偏僻的地方，路是很简陋的，那个像在乡下那个生活一切都很简陋的那个穷乡僻壤的那个地区，你都可以到那边去找啊。有贤能的人呢，也可能都在那些地方啊。不要遗漏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就公开的、普遍的找这个谁要来做，有这个能力就请他来做天子。这是中国最早的选举啊，那不要人家自己来竞选了、有在位的圣人，地要叫那些大臣子到外面去找。师袭帝曰，师就是那个四月。还有朝廷的其他的那个一些大臣，是当中子讲，众人习帝曰，习当这个当禹子讲，禹是给推举给谁，习是禹，习是假借禹做禹，本来是禹的，这是拿个席子来假借用。那就是说众人就推荐给给就是禹啊，众人推荐禹帝给这个帝尧说，有冠在下与禹舜，有这么一个官夫啊，官夫还没有成家，还没有娶太太，在下什么呢， 下是在民间。嗯，他现在没有任何官位的。这个人叫虞舜，虞是那个地方，他是后来作为这个作为士了，姓氏了，名字叫舜。帝曰啊，帝尧就说了，虞一听众人这么一推荐呢，他就答应了。虞就答应了。虞文，虞是当然帝尧是自我称呼啊，我听说过有这个人，但是虽然听说过，这个人究竟如何呢？下面再问如何，这个人品德如何？由于他这个人呢，骨子啊，他是一个盲人所生的一个儿子啊。不过这个骨啊，孙的父亲不一定是瞎子啊，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呢，下面有讲的，父晚，很晚，晚就是这个脑筋昏昏沉沉的，看事情看不明白，听人的言语也听不清楚，也不认识人，好人坏人他分不清楚，这就好像是个瞎子一样的，所以在历史记载里说他是一个骨者。骨子呢，就是这个人的儿子，子就指的舜，他是骨子啊。骨子的父亲呢，父亲晚是不好这个名字叫晚烈了啊。母淫，淫这个字啊，《说文解字》里面说是虞声呢，说话的声音很嘈杂的声音，意思淫声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母啊是他后母，是孙的后母。那么他呢，话很多，唠唠叨叨的话说个没得了，这名人。那么他父亲呢，就听他的话，听他的这个孙女母亲的话，这叫淫。那么这个襄呢，是他弟弟，后母生的这个弟弟傲，非常傲慢，不知道尊重这个兄长。那么一家人家族，他的家族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呢，但是孙子们呢克谐以笑啊，他能够以他的孝顺呢，能够尽孝道啊，能够和谐，克是到能字讲，能够使家族他的家庭呢能够和谐。以当用字讲，用他的孝心来把这个家庭啊，这个带到这个和谐的这个境界上，境地上，可见一孝。铮铮一，铮铮是想那个气往上蒸腾啊。古人注解说是金子，当金子讲，金子是往上进，上进的。一当知子讲，治理的意思。铮铮。这个一天一天的这个提升，治家了，意思就治家这个治啊，把这个家了，家里这些人呢，他的父亲，他的后母，他这个弟弟， 整治的真正往上提升，把这家道往上提升，提升到什么程度呢？不隔间呢，隔上枝子讲，奸是奸恶，不至于到奸恶的那种程度。奸恶什么呢？就是作奸犯科啊，做了不好的这个那些杀人的事情啊，那就是奸呢。但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的像这些这愚蠢的愚蠢，母亲那个偏心偏心的偏心，这像那样的这个傲慢的傲慢，那这一家人呢，如果没有顺用他的孝心来感化的话，那个他们这三个人呢，必然呢是一天一天坏下去，遭罪了。但是由于他这个呢，真正意义不可奸呢，不至于成为这个奸恶的这种程度。为什么这么讲呢？帝尧经过大臣子把舜举出来，帝尧就把舜帝请到朝廷里边试用，同时把这个帝尧的两个女儿啊嫁给舜。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舜已经是帝尧的这个女婿了。回到家里，他父母应该对他应该好一点吧，不然帝尧的两个女儿到了这个舜的这个父母家里，舜有时候也回到家里，因为孝敬父母嘛，总要回去嘛。这个时候他的父母他的弟弟还要设计的方法，还要杀害舜呢。结果是由于尧帝尧的两位女儿告诉舜的方法，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的父母啊叫他这个跑到长岭上，长岭很高啊，这个出处这个稻谷的地方啊，整理长岭上，等他一到长岭，这个上面就要把下面这个蹄子扯下来放回，把它烧掉烧死。那个舜帝啊预先就带了两顶斗笠，等到下面放回一烧啊，他夹着两个斗笠，一边一个就像翅膀一样飞下来了。又一个时候他的父母叫他在这个疏通这个水井，把这井的泥啊把它这个挖出来，他的孝子啊当然要遵从父母的命令了，跑去挖。等他一下井的时候啊，他父母的弟弟合力就把那个泥啊泥巴了都把这井的桶放下摔下去，把它摔起来，就要把舜把他闷死。但是呢他就事先呢从这个井的旁边呢就开了一个洞，就从旁边一个洞里爬出来。这个方法呢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教他的，教他这个飞鸟之术，教这个龙的这个龙是这个钻洞的这个方法，可见尧帝的两个女儿也是不简单的， 他都用种种的方法，使父母陷害啊，那些都没有陷害不得逞啊。如果一旦是被没有用这些方法，舜帝死了，舜帝死固然是自己大不幸呢，他的父母这个家庭的这几个人呢，犯了大罪了，这个大罪呀、不得了的，所以叫不割间，指的就这些事情了。第一，这尧帝就说了：“我其世在呀、那你们大家既然选举这位人呢，这位禹舜呢，那我来试试看。”就把他请过来了。女史，这个女字读这个仄声。叫女，女就是嫁女儿的意思，把女儿嫁出去叫女。这三个字就是说，帝尧这个时候，于是就于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把将要试试，那么请来之后啊，把舜请来之后啊，同时就把他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叫女于氏。这两个女儿的名字呢，大女儿叫做阿皇，这个二女儿就是女婴啊，娥皇女婴啊，娥是女字边一个我，你我的我，人我的我字，娥皇，皇就是三皇五帝的皇，二女儿是女婴，女是女子的女，英雄的英，这两位女儿嫁给他，这两位女儿一在他的身份是帝尧的女儿，是天子的女儿啊，那不得了的。再在他的才能，你看看，他又懂得很多啊。嫁给他之后，冠爵行于二女，爵行。行就是什么呢？观他的这个法度，行就是法度啊，为人做事，有没有一个古时候讲法度啊？法是法则啊，都是一定的度数啊。有没有一个准则了？做人有做人的这个一个准则了。观觉行，觉是起，指的这个，起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舜。观察他的这个为人做事的法度，与二女。为什么与儿女的观法度呢？在孟子里边讲，九男观于外，二女观于内啊。而尧帝还有九个儿子啊，九个儿子在外面观察这个舜在外面的为人做事的一种一种这个什么情形。二女看对内， 有很多人呢，你外在外面看他做人，你看不出来啊，看他家史里面对内的情况，因为外人没办法看，他的妻子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品德，真正的品德好不好，他太太知道。就是冠绝心于二女啊，用这两个女儿来看他的这个究竟的内在的人品如何，他的法度如何。可是另外要知道，礼降二女于归瑞，礼当礼字讲，当道理的礼字讲，将来就是降下，上面冠绝心于二女是指尧，指尧帝来讲的，尧帝用这个二女来观察这个舜帝这个品德。礼降二女于归瑞，这是以舜来讲的。舜帝啊，他不像后代人啊，我做了驸马了，出来天子的皇帝的女儿了，公主的丈夫是驸马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呢。一方面自己感觉很荣耀，再一方面对于这个公主那个是不敢得罪啊。但是说你看看，你用这个道理降服了二女，把他的这个天子女儿这种尊崇这个地位啊，给他下降什么呢？这个二女让他到婆家，到自己那个禹的这个，他原来在这个禹骊山那个地方，他在耕田呢，禹帝在骊山耕田呢。他教他这个，他家就在那里，他父母的这个弟弟都在那里。他用道理，这个教他，你即使嫁给我，你就要到我家里去，进到这个为父之道。你讲二女于归瑞，归瑞就是这两道河流，两道水，出自这个，出于骊山，骊是历史的骊呀，山地的山呢，山河的山呢，那么舜帝这个家庭呢，就在这个骊山这个下面那个归瑞二水之间，两条河流之间，品与鱼，品这个字啊，就是普通的皮肤，做一个皮肤，就是普通民家的这个一个妻子，在鱼那个地方。你看看，这是舜帝这样的做法了。帝曰：“秦哉呀！”这个帝尧说：“秦哉！”秦哉是皇帝就说：“这是多好啊，一切好啊，办的一切妥当啊，这个钦佩啊。”这个两者，一个是帝尧，也是帝舜，两位都是圣人。这个当中是帝尧说：“我其世在这个世子啊。”舜帝到了这个，娶了帝尧的两位女儿之后，他当然有时候在家庭里面，有时候到朝廷里去帮助。 帮助帝尧办事了。帝尧要让天下不是那么简单的，那随便的你找个人来我就让给他。他首先问这个人品德如何，办事能力固然需要，品德最重要。没有品德的时候，你事情一办就坏了。所以问品德，为了问品德要嫁两个女儿给他，观察内在的人品。外方面呢，在朝廷里交付他多少多少事情，顺帝什么事情都是圆满达成任务啊，那么容易的。就是这个，所以古时候叫禅让天下了，能够把天下能够让出去固然不容易，找到能够继位的这个人也非常不容易。找到这个人，你看这个禹舜他接到这个接了这个天子位了，他自己到了晚年他又把这位置让给人家了，所以他也是圣人呢。这个我们讲中国的历史，讲中国的文化，也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不是不选举，有选举的。这个选举，那这个选举，我们看现在的现时代的选举，现在讲选举，不选举在一选举的时候啊，你骂我，我骂你，互相把对方骂倒了，我们自己上来了。这种选举啊，那这个跟这个地，跟尧舜这个选举，你看看呢、啊，惭愧呀、啊。叫我们现代人惭愧的无地自容啊。为什么呢？人家是圣人，是品有品德的人。但政治没有圣人是办不好的。后代的历代这个天子啊，他虽然不是圣人，他能够肯学道，在朝廷的那些读儒书的人都是修圣人的人呢、啊、由他来帮助天子，程度上是贤人，他有修圣人的这个志愿，他也可以把政治办得好。没有这个的话，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这个当天子的这个名声，那绝对办不好，一上来就是昏君，就是无道的。必须有求道之心，自己虽然没到圣人地位，他是个贤人，甚至于他是个正人君子，他也可以把政治办得好。为什么呢？他这个基本的他有道了，他想求道，办政治是为了这个自己成道，也帮助天下人能够走向这个道上面去，就是中国的政治啊，这个基本的精神就在此。那么舜典就讲了这两段，尧典两段，下面讲舜典。舜典的这个里面经文很长，我在这里啊，就是提出这一段有关于音乐这一方面，诗歌音乐这一方面。帝曰：“魁，命如典曰，教纣子，直而文，宽而立，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之，歌咏言，声以咏，律和声，八音克谐，五象堕伦，神人以和。”魁曰：“予予及时腐蚀，百兽率舞。”帝曰，就舜帝了，他在接受尧帝让天子位给他之后，在朝廷那些大臣子啊，还是原来的这个尧帝的臣子，用的臣子，那么有很多都是舜帝在尧 尧帝朝廷都是同事了。那么现在舜帝做了帝王了，他要重新任命了。任命官员的时候啊，其中任命这个管理音乐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在音乐方面的领导人，就典乐之管，这个人叫魁。舜帝就说，魁命如典乐啊，我任命你管理这个音乐。教奏子，教把我们国家这些这个奏子啊，奏子是国子啊，或者是长子啊，就国家就是这些这个奏子，你把教好，就拿着音乐来教育他，教是怎么样呢？直而文，宽而立。要把这个人呢，先要教他的这个是正直而文和，宽厚而又礼。礼是啊，宽厚是宽厚，做人呢要有一个节操，有做人的原则，原则不能变，就是礼。待人怎么样呢？宽厚。但是做人的这个保守守住那个做人的原则，不能够放松的，这叫立，宽而立。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是刚直，虐呢是不要有害。刚直的人呢是好啊，但是刚直的过分了，对待别人呢也有损害，也有伤害的地方。你要叫他刚而无害，刚是对一切人没有伤害，也叫这样的。简而无傲，一切都简，一切从简。而简的时候呢，不要有傲慢的表现。简的人呢，往往叫人家看见了，哎，这人好像就是礼貌不周啊。简而没有，实际上没有傲慢性。这四句话都是中道啊。直而文，正直而文和，这是人呢，讲仁义道德的人呢。宽而立是讲的义啊。什么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虽然是办事不要要求人家过分，很宽泛很宽的，但是原则不能变更，不能变的，这叫义。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呢？刚指的乾坤，这个刚简这两个字就是乾坤讲的。乾呢，易经里面乾卦是阳明，是刚啊，刚是阳明的，这个简是坤卦了，坤是简呢，大地你是多么简呢，你人类也好，一些野兽动物也好，好人坏人是罪大恶极的人，毒蛇猛兽，大地一样的称赞他。植物，好的植物，有毒的植物，大地一样的生长他，平等，这个多么简单呢？所以这刚而无虐，就像天的这个乾卦，代表天，天是一片阳明的，是刚的，刚人这个天道。对一切人无害的，大地是平等对待一切人，没有骄傲对待任何人呢，对待任何事物啊，这叫学 你教豆子，教国家的这个子民呢、啊，你就要把它教的效法天地，哎，那样的这个刚而无逆，讲而无二，哎，修人道的仁义，这是个原则，做人的原则。再讲呢，这叫诗乐的本身呢，诗是言之，歌呢咏言。诗啊，诗是最高的目的，就是把诗人自己的志意志啊，他的志愿能够表达出来，用文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再用这个声，用这个歌唱，歌咏也呢，咏唱啊，其实咏唱那个声音当然跟普通讲话不一样的，所以他用声音。声要以咏，咏就是声音把这个那个言辞那个文词啊，把它拉长了，来唱了。唱呢要有律，律是什么呢？律是音律，这个律是阴律阳律，阴阳两律在十二个月的时候，一三五七九是阴，这个天地的这个。这个音，这个音乐，这个气啊，是阴气。二四六八一三五七九是阳，这个单月是阳气。二四六八十啊，十二啊，那么就是阴气。十一月也是阳气。那么这个阴阳二气配合啊，阳律是六个，阴律是。铝是六个阴阳，这个气啊配合起来，配合得很好，合乎天然的音乐，六合声。八音各界无相多论，就是那个八种乐器能够和谐的无相多论呢，不想、哦、你的乐器把它别的声音压倒了，只听你的不听别人的，不是如此。八种乐器互相调和啊，不想夺这个理论这个次序，按照这个次序该奏谁的乐器就奏谁的乐器，不想互相请夺，不可以的。这样神人一合啊，神活在世上的人，鬼神和人呢、啊、都能一片和谐。这是教他的这个音乐诗歌的原理呀、啊。你任命一个乐官，你不是任命出去算了，你要指示他的一个最高的原理，以这个最高的原理呀、啊、来教化，使他就引起这个受教的人呢、啊，把自己这个。所有其他的那个杂念习气就排除掉了，引发自己的真正的这个真心感出来，真心感出来引出来以后，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本性的性上面去了。所以魁曰啊，在我来讲，即是腐蚀啊，即是那个轻，那个敲这个石器。腐蚀就是一击之后再一腐、啊、敲击之后再一腐木，这个一击一击一腐之间呢，这个音发出的那个音声出来呀，拿这个做代表、啊、拿石的乐器做代表，其他各种乐器无不如此。这样怎么呢？百兽率舞，各种的野兽相率的来一起共舞了。共舞什么呢？他听到这个音乐啊，把他的心这个真心感引出来了，引出这个自自然然的，一边听一边在这个舞蹈了。所以诗序里面讲的，不知不觉的足之舞之，足之蹈之啊，手之舞之啊，手舞足蹈啊，手舞足蹈就是 接受了诗歌音乐之后，自自然然写那个那种愉快的神情啊。这里你看，兽都是这样感化的起舞了，人神如何啊？更能感动人，感动鬼神。这就说明音乐的这个它这个功能啊，妙到极处了。学音乐，实在的话就是修道。孔夫子叫这个学道啊，你从礼乐上来学，道理就在此。好了，我们就研究到这里。